弟兄们，我们一首新诗是为这场聚会而写的，现在要投影在荧幕上。用332首的调，无比的爱，哦，恒久忍耐宽容，柔细恩慈，引领我魂赞颂，嫉妒与自夸在此逆机消中，深愿如此圣爱从我流通。第二节，无己的爱，哦，行止无不合宜，绝顶纯净，不求自己利益，不轻易发怒，他人之恶不记，此爱在我心弦撼动不已。第三节，无上的爱，不因不义而欢乐，真理为王，为此欢呼高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不臆测，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破。第四节，无终的爱，哦，永不消退败落，坚强有能，无何不能胜过，知识与恩赐必归无用静默，唯愿永遇此爱全缘不错。我们把会场分成两半，然后彼此对唱，这一边先唱第一节，我们就再唱一次。无比的爱，哦，恒久忍耐宽容，柔细恩慈，引领我魂赞颂，嫉妒与自夸在此逆机消中，深愿如此圣爱从我流通。第二节，无己的爱，哦，行止无不合宜，绝顶纯净，不求自己利益，不轻易发怒，他人之恶不记，此爱在我心弦撼动不已。第三节，无上的爱，不因不义而欢乐， 真理为王，为此欢呼高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不臆测，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破。第四节，无终的爱。哦，永不消退败落，坚强有能，无何不能胜过。知识与恩赐，必归无用静默。唯愿永遇此爱，全缘不错。阿们。我们为这第七篇信息凉凉祷告。个波比聚会是不是很美妙呢？这是照着诗歌来说，这是爱的宴席，实在是爱的宴席。我们向着主的爱，向着我们父的爱，爱的确永不败落，爱有效能。一切都是会朽坏的，只有一件事不朽坏，就是神自己。这位神是爱，因此他的爱是永远的。这首诗歌，我所写的诗歌，你们若是知道这个调子，事实上也是另一首出名的诗歌，也是说到爱。我并不太明白，也没有查，这好像是一首结婚诗歌，在结婚的时候，人们喜欢演奏这首歌。事实上，我特别选了这个调，我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它是一首结婚用的歌，我并没有查它的音，它的调子，但我们在结婚典礼唱的我都不太相信，是不是呢？虽然有许多的誓言，彼此对看双目，我发誓我能做到等等，我无论如何或生或死等等，我都不相信。很抱歉我要这样说，我就不相信。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人的渴望，希望爱是忠诚的，一个人的爱能忠诚，但是人堕落远远不及这个， 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爱，因为人是人能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神一部神的属性，有一大部分就是，或是说神的本质，有一部分就是爱，所以人是受造就具有这样的形象。所以，但是人没有真正的那个东西，没有神，所以无论他如何想要或渴望爱，事实上都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那真实的事物，真实的爱。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神做生命，为什么人需要有份神圣的性情，这是神完整的救恩赐给人的，这是生机的救恩，使人能像他完全一样，在生命性情上一样，这是非常在于爱。所以今天弟兄们，我们在此来到这篇信息所说的要得以完全，这篇的篇题是要借着在父的爱里得成全而得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喜欢这篇纲目，这实在写得非常杰出，非常的凸显出负担。我要回到第一篇信息来看，提醒我们弟兄们，这是我心中今日的负担，就像许多属灵的事物一样，我们都在过程中。救恩不只是一次永远的事，从一面的意思说，是我们蒙拯救脱离永远的沉沦，然而生机的救恩完全是个过程，我们正在得救。你得救了吗？你必须说我得救了，但我仍然正在得救，是不是呢？所以这件事，爱这件事，这极大的事，在整本圣经里极大的事，也是个过程。因此这里的思想说到我们要得成全，在这爱里得成全，在这样的话里所说的也是这样。得成全这件事是很强的，在新约里提到，对保罗来说，他用这个词，相当使用这个词，到处都用到这个词。在哥林多后书的末了，这里有几节，这是那一卷书的末了结论。他说，弟兄们，我的对你主要的负担是要你们得成全，你们被成全。所以保罗所做的，在他的哥林多前后书里，都是有一些在，因为有一些事物在哥林多教会被破坏了，破损了，就像一面网，一面渔网，一张渔网破损了，没有功用了，不完整了，不完全，不好用了。所以保罗提到九或十一项的难处，在哥林多前书里，然后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又进一步的说到哥林多人，保罗真的很有负担，对他们很有负担，要他们被成全。意思就是哥林多人，你们是被破坏的，你们中间有分裂，你们的心思也是分裂的，还有很多可怕的难处，这一切的问题都是起源于分裂。这也是李弟兄的话，分裂开了门， 让所有这些问题进来，所以我们要关掉这扇门，让主的恢复里没有分裂。无论如何，所以保罗说，我祷告在你们中间没有分裂，使你们有同样的心思和同样的意见，这样的也是也需要得成全。这意思就是你们像是一首歌，可是走调了，有人弹E调，有人弹降E调等等，整个曲子都走掉了，所以你需要被调整到你的拍子音调不对了，所以都需要被调整到基督这完整的音调上，它是真正的 A 调。你演奏黑管那是 A 调，不管那是什么，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们都需要什么？将我们的乐器，你有黑管，你有任何的乐器，一切都要调音到基督身上。如果你调到这个 A 调，就是基督的调，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成为协调的交响乐，我们就预备好能演奏。得成全这词意思就是要得完全，受调整，被修理，被修复。这里有一切这样的观念在这个词里，得成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爱这件事，我还是要对我们众人说这样的话。事实上你们的经历也能证明这是爱，我们说的爱，这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是不是？我们都有那奇妙的爱，就是神他自己在我们灵里，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是魂里没有，是在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心，问题在我们这人其他的部分。这就是爱需要流通的地方。事实上主的爱流通我们的心，这爱的器官，爱要流通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你说什么？你的爱用你的心思爱吗？完全正确。爱不仅仅是与情感有关，是的，但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在这雨中你没有看过像神这样有感情的，他是这样的有感情。我们的神若起了嫉妒，你最好小心一点。看看旧约，我说的是不是呢？当他起了嫉妒，一切都站不住。神每当他满了怒气时，那你最好小心一点。但他爱呢，你也要小心一点，这是很美妙的一面。当他来了，他好像十个 dictator 弟兄一样，想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十倍之多，给你大大的拥抱。他给你最甜美、最强烈、最满了情感、最情深、最罗曼蒂克的爱，就是在这个宇宙里的爱。那样的爱需要找到一个流道，一个管道。他要找到一个管道，这里说到何等大的爱，大能的爱，他要找到出路，逼迫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压力，他要在人的这个器皿找到一个出路，一个管道，所以这个爱能流过，所以这个爱能显出神 能在人身上得以看见，在这爱里得看见，弟兄们，这就是得成全。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当我们讲到爱，不要只是有一种感想法，这只是罗曼蒂克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相信在婚礼上的誓言。事实上，我要停止说到这个婚礼，因为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心是真诚的，我并没有说这些不对，但是你做不到，你不能做到。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些结婚聚会，当说到誓言的时候，弟兄你站起来，我是新郎，你是新娘，你是新妇，我们都准备好戒指了。我们不是说像有人带着小抄一样讲，保罗我要爱你，这一生都要爱你，你们都知道他们都这样讲。我希望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我会这样讲，我怕我做不到的。我爱你，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永远做不到。也许蜜月到一半我就做不到了。我在蜜月之前已经跟我妻子吵过架了，也许你比较好，但是我就是这样。然后你会说，陈氏弟兄，我也一样，我也做不到。然后我们就彼此启示，不是我要做，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而是说主帮助我们，主成全我们，成全这个婚姻，用这个婚姻来成全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之间。我就会这样去修改这个婚姻。你们如何，我不知道，他们不相信他们会喜欢，但是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不是呢？弟兄们，我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事了。我们需要得成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需要受训练来爱。你们说什么？爱就是爱，你还要我们训练吗？不，你看看林前十三章的爱，那里说到爱，你把每一点核对一下。我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受训练，不是我爱你我爱你而已。爱就是什么？就是恒久忍耐，爱就是恒忍，不是说别人的坏事，就是不自夸不张狂。弟兄们，那就是爱。爱不是外面的爱而已，你在人中间找不到这样的爱，爱只能在神自己里面找得到，他就是那爱。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更多的神，是不是呢？我们更多需要这位是爱的三一神充满我们，流过我们，征服我们，具有我们，取代我们，在我们心中安家，使我们都成为在他的爱里得成全的人，成为爱的所事。这是何等的美妙，在主的恢复里，如果真是这样，主的恢复在地上将是如何？这将成为神的乐园，这将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极大的宇宙夫妇经历永远宇宙的爱，彼此相爱直到永远。所以弟兄们，让我们都得成全。其实约翰十七章的一也是一件被成全的事，我们有一，我们是一，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得成全，更有一，直到我们一像父子是灵是一一样。首先这里的经文很重要， 我读给你们听，马太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在第一大点里会讲到非常重要的思想，说到完全，我们要完全，我们得救了，要得成全。是的，我们得救是要完全，这是可能的，这是取决于你怎么看完全，凭着父的生命，或是凭你天然的生命，在你天然生命不可能，但有他的生命和性情，这是绝对可能。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定命。然后我们来读约翰一书，这里有许多美妙的经节，二章五节，然而凡遵守他话的，神的话，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神的爱已经在某些圣徒里得了成全，这是可能的，弟兄们，这是可能的。你会看见，你会再次被我说服，为着借着执事信息的帮助，我们在这里。然后到了第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这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前一节说到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话，给人的话，在旧约里，当然也是在新约里，没有比这两件事更大的。第一，要爱，爱主你的神，全心、全魂、全心思、全力。只是单单这样爱他，没有拜偶像，没有其他的事，没有任何的破坏，我们能得着生命的泉源，只爱他。这是第一。第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件事，这是所有申言者所说的，都在于这两点。他总结了所有的律法，你守住这个，你就守住了所有的律法。这就是我们所在这个周末所讲的，爱主并彼此相爱，就是这样了，这样就够了。好，这里接下来第二怎么说，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也得了成全。所以我们受吩咐，受嘱咐要爱，你们必须相爱。你说我们不行，但是这篇信息要帮助我们。然后第十二节我读过了。然后十六到十八节，神在我们身上的，若有人见弟兄犯了罪，就要为他祷告，分赐给他，分赐生命给他。我念错了，这是第五章的经文，在第四章十六节，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能住，爱能驻留。十七节，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泰弟兄昨天讲过，昨晚讲过了，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成全。所以我们来看纲目， 第一大点在马太五章末了，主耶稣总结关于诸天之国宪法极高的一段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五章的最后一节，这段经文是国度的宪法，是关键的一段，说到国度子民的律法，其结论就是这么简单。主说过这一切之后，他就说你们要完全，整章前面所有的经文都是一幅图画，就是信徒得成全，信徒的完全，做国度的子民。所以得成全要完全这样的话，这是吩咐，如果只是你们要完全然后就句点，我们就完了，因为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会说那这更糟了，现在不只讲要完全，还要跟像他完全一样，完全是这一是像某一个高峰，然后到天像天父完全一样，就要往上再爬一个高峰了。亲爱弟兄们，这样的词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第一这是像圣母峰一样，这个短短的一个经节却又是解答，这就是路，这是秘诀，让我们能完全像他完全一样。这个钱，这个话，这句话也是既是要求也是供应，既是要求也是解答，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怎么知，如果我们没有这份知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点呢？让我们再鼓励你们要读圣命读经好不好呢？让所有的青年人，特别就是青年人读生命读经，他们会得着帮助。第一终点，国度子民，主在颁布诸天之国宪法时的听众乃是新约重生的信徒，如45节里你们父的儿子这称呼所指明的，如这一节所指明的，你们要成为你们父的儿子等等，这样的词是亲切的，这样的说话是美妙的，这告诉我们这些说话都能在神的儿子里面得成就。如果你不是儿子，这些事就做不到，你就做不出这些国度宪法的要求。但如果你是你天父的儿子，这样就有路。所以今天是不是我们要喜乐呢，弟兄们？你是不是在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呢？你重生了吗？你有没有他的生命和信心呢？是的，很好。现在我们只需要与这个过程合作，能得成全，在他的爱里得成全。一小点，他们是父的儿女，有父的神圣生命和性情。二，因此他们能像他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我希望你们众人离开这个训练之后，要满了盼望，满了爱的盼望，被盼望充满，使我们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第二终点，国度新律法的要求比旧时代律法的要求高得多，这更高的要求只能借着父神圣的生命， 而不能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达到。我提醒你们，旧时代的旧律法，有一个事例是这样，在这段经文里，在第五章那里说到，在旧约你不可杀人，不能杀人，是不是？这是旧律法，旧约的律法。但是新律法，主所新王所颁布的新时代的律法里，它是对付怒气，不可杀人。我希望我们在这里都没有杀人，我希望是这样。但是从来有哪个人没有动怒过的，请你举手呢？包括你的配偶，你是不是有向他动怒过呢？没有人举手。我们都犯了律法，是不是呢？这不是对付行为而已，是对付行为，包括，但是他对付动机，不只是对付外在的光景，反而他进到内里的光景。所以这里说，主就说，你若向弟兄动怒，对他说不好的事，你是傻子，你是笨蛋，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些话，拉加等等这些词所指的。这一对弟兄们有刻意的批评，你小心，这里有火坑的火等等，所以他这样说。当你在祭台前献礼物时，你要顾到一些事，在你和弟兄中间的事，要先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祭给神。亲爱弟兄们，这些事就是我们需要得成全的事。好，要满足这样的律法，就是新时代的新律法。我们需要更高的生命，我们需要一个生命是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我们需要基督，那是唯一的路，使我们不发怒，不向弟兄动怒，或者不嫉妒，或者其他的。好，这更高的要求唯有借着父神圣的生命得以满足，完全不能被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满足。你是不是当火山爆发的时候，那是就更糟了。诸天的国乃是最高的要求，父神圣的生命也是最高的供应，以达到这要求。赞美主，赞美主。有最高的供应在这个生命里，这生命在我们的灵里。弟兄们，为什么我们不运用这样的供应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在那里，但是我们不去他那里。那里有个东西等着让我们享受有份，所以我们能达到神的要求，赐下要求的，也就是赐给供应的。所以回到他那里去，父，你给我这样的要求，我完全不能满足。父，你知道我在这里取用你，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 新律国度新律法的要求就是重生的国度子民里面新生命神圣生命的彰显，这个律法事实上就是神的描绘，不是你，就像旧约的律法是神的描绘，神的图画，国度的宪法是这位基督的描绘，是他的彰显，是他生命的彰显。这要求开启了重生子民里面的琐事，借此给他们看见他们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能过如此高的生活。我喜欢这个小小的词，说到开启里面的琐事，这要驱动我们，推动我们，催逼我们来回到源头，来有份神的性情，享受他的生命，这就开启我们里面的琐事。所以我们做不到，那不是我们放弃失望的时候，反而这是我们到更深供应的时候，这样的供应是足够的。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你用不只是用昨去年的供应，你要的是今天现在的供应，来应付我今天现在的需要。好，我们成为神重生的儿女，乃是借着神的灵进入我们灵里重生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灵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好在这里要接受接触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供应。这里有一个若，意思就是你要满足有些条件，就像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得自由，有它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满足的条件。这里有爱的律，爱的律法，我们若照着这由神圣的灵所内住，并与神圣的灵调和那重生之人的灵而行，我们就凭神的生命而活，而成就律法义的要求。其实罗马八章四节也这样说，律法义的要求自然而然的，因为这个律自然而然的运作，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你必须满足这样的要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就是照着灵而行。结果那灵，加拉太书五章说到许多那灵的果子，这是顶尖的果子，这是上选的果子，这是果子中的果子。整个第五章保罗说到凭着灵而行，凭着灵而活，所以你就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你会满足什么？满足这最高律法的要求，因为你有最高的生命，你能远远的满足要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读过这个故事，说到基督徒一个人，他的父亲被杀了，被谋杀了，被另外一个人谋杀了。有一天他得救了，他去到主的桌子前，他看到桌子的对面那一个人是杀他父亲的凶手，他也成为基督徒了，他们也在主的桌子前。所有的，你能想象吗？所有的感觉在他里面出来，他不能留在那里，他走出去，但是他又不能走掉，所以他就来回走动，他里面的琐事就敞开，他没有跑走，他也忍不住里面的怨恨和怒气。他是个人，他怎么能爱这个 杀他父亲的人呢，这比仇敌更可恶，但是他没有离开。爱，神的爱在他身上有路，慢慢的慢慢的，那样的爱，神的爱充满了他，充满了他，到了一个地步，最终他回去坐在那里，与那一个谋害他父亲的人一同剥饼。也许有人虚构这个故事，我也没办法考证，但这个故事的确告诉我们，深深也深深的摸着我，爱是在那里，那个不可能的爱，不可能爱仇敌的爱。主说，如果你只是爱那些爱你的，你与比法利赛人有什么长处呢？你若那你要爱仇敌，就是那些不配被爱的，在那里什么都没有的，你能爱，你能这样没有条件的爱，那就是神迹，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神圣的。好，让我们继续讲。国度子民要完全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乃是指在他的爱里完全，爱是神素质的性质。所以说到完全这个词，说到要完全，神国度完全的子民就是像天父完全一样。主要我们需要聚焦在这个思想上，就是我们要在爱里完全。当我们得成全，我们在父的爱里得成全而得以完全，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都完全了。借着神所赐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与他生机的连结里，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我没有时间，但是我亲爱弟兄们，我实在推荐你们读彼后一章。顺带一提，我要说这是李弟兄最喜欢的一段圣经之一，他讲到许多的信息，单独的信息都讲到这一章。那里说到建立那些美德，最后是在弟兄相爱，然后到普遍的爱所有的人，最后就是基督徒的完全，最终就是完全，就是在神的爱里得以完全。这一章，彼后一章，我强烈的推荐你们进入，因为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同样的原则，就是主自己的话，就像马太五章那里所说，那里有要求，那里有供应。好，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是在于他生机的连结里。第二小点，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享受神的所事。第三，这神圣性情的美德要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要你花时间，不是现在，要进到注解四和十一，注解第四和注解第十一。哦，请稍等。彼后一章三节，这里有许多的注解，希望能够讲得对。我在这里读给你们听，神圣性情的美德将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这里说我们事实上蒙召，最终是要是看神圣荣耀的美德能够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已经赐给了我们什么呢？这一切 一切与神圣和敬虔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都在这神圣的事物里，一切神圣的种国度的种子与神圣和敬虔的事，神圣在内，敬虔在外，这一切的事，甚至是我们外面彰显的能力，都在这神圣的种子里赐给了我们。借着这全备的知识，他呼召我们，用荣耀和美的呼召我们，使我们到他的荣耀里，到他的美德里。因此这里说，这个美德，神圣性情的美德，将我们带到荣耀里。我们如何能进到神的荣耀里，我们能够如何进入神的彰显里，是借着这个过程，这个发展，就是这些美德的发展，在这里以后一章所告诉我们的。然后为此这样的美德的发展，我们能得着我们所需要的。首先这一切开始的就是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然后下一节说到他赐给我们，这是有另外的赐给，是从父赐给我们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就是他的话，他的话，他的话，我们何等需要他的话，是不是呢？做我们的供应，这里有应许，借此你们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些人说，我们如何有份神的性情呢？是借着话。我的确推荐你们要导读，导读是极佳的道路之一，使你能有份于神的性情。因为话是神圣的，话是圣的，话是能洗涤的，话是能胜别人的。这样的话，这是我们使我们能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所以这里又说，我们继续享受这神圣的性情，有神圣的生命。我们越享受神圣的性情，我们就越有他的美德，我们就越被带进他的荣耀里。之后在第五节，彼得就说到这个原因，在要充足的供应，分外殷勤。你要操练这个事，你不能坐在那里，你需要操练，要分外殷勤。李弟兄一再的说到，要与他合作，与神圣的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合作，充分的供应，性上充足的供应美德，美德上供应知识，知识上供应节制，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这些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有太多的事，我没有时间。最终这会供应我们到一个地步，就能丰富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进入神的国度，使我们能丰富充足的供应，进入我们主和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神享受神圣的生命，是现在也是为着永远。要得着成全，第四终点，得完全就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同说这句话，得完全就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只有神是完全的，只有神是完全的，毫无缺欠的，毫无缺乏的，完全的，他自己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完全，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这段引用的经文非常美妙。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他有13年之久，亚伯拉罕他得着的话，你要得着后裔，但是突然之间他用他天然肉体的力量产生了一个后裔，他的确产生了一个后裔，但是那个后裔神不要。事实上神 啊，恨恶不好，所以神就静默，对这个蒙呼召的人静默了13年，从87岁到99岁没有任何的话。你能想象吗？你与神交通然后13年之久没有任何的讯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这的确让亚伯拉罕这个人完全敞开了，然后在确定恰当的时候神来了，然后回到他对这个蒙召之人原先的应许里，他说我是全族的神。你们看见吗？亚伯拉罕，你现在都做错了。是的，我要从你得一个后裔，但你不能产生这样的后裔，我要把那后裔赐给你，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你把这些放在一起，你就看见完全的意思就是在主的同在里，在主的面前，就是隐于这全族的种子，全族时时隐于这位全族的神，那就是信。亚伯拉罕是信的祖宗，这就是信。全族的神伊勒沙代，这神圣的称呼岂是神是恩典的源头。伊勒是大能者，沙代意思是兄，就像乳养的母亲的羊两乳满了奶，所以伊勒沙代在图画上来说是神，这位全能的神，却也是全族的神，全能的神。如果他没有奶的供应，对我们来说就是完了，但是我们发现他是全族的神，他满了奶的供应，预备好叫我们喝他，有份他。他这位全能的神乃是恩典的源头，用他神圣所赐的丰富供应他所呼召的人亚伯拉罕，用他神圣所赐的丰富来供应，使我们能活基督，使我们得着这位基督做种子，来满足完成神的定旨。我读过了，所以第一小点后面就说了，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的经历就是他身上有个刺，事实上这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不把这个刺拿走，但我把能力给你，在你的软弱上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显出在你身上。弟兄们，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能爱，每当我们爱是以神的爱来爱，借着恩典的原则，而是借着这全族大能的神做独一的供应。我告诉你弟兄们，那就是成全，那就是完全。我们越有这样的经历就越得成全。主，我无法爱那位弟兄，我无法爱这位姊妹，但主，我不跑走，我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 来这里与你相处，我向你敞开，我让这个爱流入，让爱流入，对着你的妻子，对着圣徒。第二小点，行在神面前，就是在他的同在中行事为人，不断享受他和他全丰全足的供应。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活在他的同在里。三德完全，就是让神作为完全的元素和因素加到我们里面。神是那元素，神是那因素，就是使我们得完全的元素和因素。要记得，实际的说，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不依靠肉体的力量，乃信靠神这位全丰全足的大能者。如果旧约的律法都不能被旧约的人所满足，反倒是暴露他们的不能，他们是何等的可怜，那何况是在新约的律法里呢？这也是暴露，暴露我们天然的生命绝对不可能满足神。但让我们不要重复旧约的历史，我们做得到，我们要行出来，那就是个婚礼。在旧约里，我爱你，但是我做不到。主，我取用你，我需要你，我爱你。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路。第五终点，神将律法赐给摩西之前，先花时间将他自己注入摩西里面。一小点，神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使他有路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做成一切来履行他所赐给我们的诫命。这就是恩典的定义，他要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做一切来履行他所赐给我们的诫命。他自己来履行，他赐诫命，但他要为我们履行。我要为你做这一切，你向我敞开，让我进来充满你。好，第二小点，圣经中所强调的乃是我们需要神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成就一切。三，我在他里面凡事都能做，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三，旧约一切律法的要求都是证明人不能，新约一切命令的要求都是证明神能。证明什么？神能。他在我们的外面向我们发出好多的命令，但又在我们的里面替我们遵守这些命令。神在我们身外要求，但神经过了许许多多美妙的过程进到我们里面来履行这样他所给我们的所有要求。第二大点，我们需要在父的爱里得成全，好得以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第一终点，现在我们来到约一的这些经文，凡遵守他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你们知道这样的话，包括旧约的话，不是要我们来做，是要我们来导读的。你不可恨恶你的弟兄，你们不要试着做，不要去守那样的话，要借着吃来守，要咀嚼，要消化，要使用。就像诗人所说，不要守律法，要吃它。口中虽甜，腹中却苦，但是你需要那种苦，因为这样的话是一种药，在你里面运作，在你里面运作，使你能做天然生命做不到的事。 好，再次一，这里神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是由他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产生的。二，神的爱乃是他内里的素质，主的话以这神圣的素质供应我们，凭这素质我们爱神并爱弟兄，因此我们遵守神的话，神圣的爱就借着我们所凭以生活的神圣生命，就是神自己得了成全。弟兄们要导读，我希望我们都有一种新的一种在这段时间得复兴的一种导读，不是形式化的导读，阿们阿们，是不是能够进入深入主的话，吸收主的话，得着主的话，就像你咀嚼咀嚼，就像这种更深更强的方式来得着这样的话，他发出了话语，
他有乳房，
牛有几个胃呢？五个胃，有一个乳房，我们有五个胃。今天许多青年人的导读就像放在口里然后就吐出去了，就好像放到嘴里就吞下去了，所以没有享受，然后唾液也没有分泌出来，也没有消化。消化是从你的口开始的，不是胃开始的，所以你要慢慢吃，你更多的吸收你就更健康。今天许多的导读就像把一个大汉堡吞下去一样，是的，你吃了，但是第一你没有享受，第二你可能消化不良，也许也没有吸收。是不是像这样吃牛排一样，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吃，咀嚼享用，太好了，太好吃了，再多，要不要再多吃一点？等一下，我这口还没有吃完，真好吃，好吃。然后再喝一点水，你是不是这样导读呢？还是一口吞下去？我导读完了，下一件事是什么？不，弟兄们，这里有大的问题。为什么话对你不是那么有供应，这在于你吃的方法。你来喝那个奶，就像挤那个母奶一样，你不是很快的，而是一口一口的吃，一口一口的享用，是不是呢？就像小婴孩，他们需要花时间才能吸收的完全。你看见这里有个区别，我现在讲到哪里？我们来到第二终点。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一，这里他的爱乃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向着彼此的爱，乃是我们乃是用这爱彼此相爱。他的爱，他的爱不是我的爱，他的爱在我们，在你我里面得成全。二，神的爱在神自己里面本身是完全且完整的，然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必须在其彰显上得着成全，得着完成。神是完全的，但在我们里面他需要得成全，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要得成全。A 小点，神差他的儿子来做我们平息的祭物和生命，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的爱写的这两件事。 B 小点，我们在生活中习惯的用这爱彼此相爱以彰显这爱，这爱就在其彰显上得了成全，得了完成。弟兄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习惯的这样爱，不是用天然的方式，乃是用这样的方式，习惯的相爱，建立你的习惯， 我们与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爱。所以我遇到 Ricky 弟兄第一件事不是问你在做什么这个或那个，我看见弟兄或者我看见了他，第一件事该是爱，要实行这件事。这不是天然的，因为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要不太自然的做。第一件事就是爱弟兄，在你说到别的事之前，要有个感觉来爱其他的弟兄，要实行。约翰常常用实行，习惯性的实行，就是这样的方式，不是天然的方式。所以这样别人就能在我们在神爱里的生活中看见神在他爱里的数字里彰显出来。第三终点，在此爱在我们变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成全。这是与国度有关，是不是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爱里得成全或者没有得成全，这是有结果的，这与未来有关。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喜乐或者在惧怕中见他呢？一，这里完全的爱就是因我们用神的爱爱人，而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的爱，这样的爱把惧怕驱除，不怕主再来时会受他的刑罚。我希望这样遇见主，当他来的时候我这样遇见主。二，基督曾在这世上活出神就是爱的生活，如今他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在这世上活出同样爱的生活，与他所示的一样。三，约一四章十二和十七节说到神的爱需要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而十八节说到我们需要在爱里得成全。 A 小点，这指明我们与神圣的爱有了调和，爱在我们里面得成全的时候，我们就在爱里面得了成全，我们成了爱，爱也成了我们。B 小点，借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爱，意思是我们被那是爱的神所构成。你记得吗？在雅各书里他也说到律法，说到律法，事实上我不是说到旧约的律法，更好的意思是说到新的律法，以便他说这律法是完全的律法，是完全的律法，完备的律法。另一处他说到是君尊的律法，你去查读注解看，在雅各书说到完备的律法一章二十五节，这里就是我们所讲的完备自由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不是捆绑人的律法，这是与保罗的话，就是罗马书八章的话一致。然后你在二章第八节说到尊尊的律法，意思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条诫命。李弟兄这样说，这君尊的律法，就我刚才提到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众律之王。它包括并完全一切的律法，这是一个律法，这是君尊的律法，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当然罗马 十三章八到十节，保罗也说到教会生活要爱人。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爱人的人就完全的律法。因为所有的诫命都总化在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里面得着了。然后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邻舍的，所以爱是律法的完满。保罗在这三节里就说到这君尊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取决都在于这条律法。第三大点，我们现在来到末了，新约所教导真正基督徒的完全，乃是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就是神要成为人，使许多人能成为神人，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那做神终极目标的新耶路撒冷。第一终点，这样一种基督徒的完全，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信徒神人里的结果。一，这分赐是凭父神做源头起源。二，这分赐是以子神做元素。三，这分赐是借着灵神做交通。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独一的元素，使我们得以完全。二，灵后十三章鼓励信徒要被成全，凭着经历基督做生命，并凭着在父的爱里同着那做父爱之彰显的基督的恩典，借着那将基督恩典里父的爱分赐到信徒里面之那灵的交通，享受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第三终点，这种基督徒的完全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而成全者乃是有恩赐的人，就如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基督徒的完全不是要我们属灵要展览给人家看，基督徒的完全是为建造身体。第四终点，在彼得后书我们看见神圣的爱是神圣性情终极的发展，圣别是有份于神圣性情的生活样式。第一小点，我们信徒接受了神圣的生命，连同神圣的性情，就是神自己来给我们享受。我们享受这神圣的性情到极点，总结就是爱。于是我们成为满了爱的人，新耶路撒冷满了神爱的所事。你能在新耶路撒冷上面写一个大大的爱字，那是绝对正确的。神不是一个未曾经过过程的神，是经过过程的神。神甚至是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所成为的神。当然在永远的罗曼史里，那是结局，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那灵和心腹，一座爱的城市，一座爱的城。二，神圣的爱圣别我们，我读过的第一，现在第二，神圣的爱圣别我们，分别我们，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圣别的人，完全成为金的，我们成为金块，摆在一起就成了金灯台，为金的耶稣做见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纯金的城，而成就神的经纶。愿主的恢复成为金的恢复。第三小点，我要结束在这里。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教导并牧养圣徒，应当是照着神的经纶，为要做出 新耶路撒冷，这是永远的城，是永远爱的城，愿这成就，愿所有的话语都影响我们对待主在众地方召会里的圣徒们。我们有一点祷告。